现在是讲第三个科范呢，是讲射艺。射艺呢，主要是讲这个啊，对于这样的有部中，它如此安利的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射猎。虽空亦不断，虽有而不长。业果报不失，是名夫所说。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部中安利了它的这个业果报不失的四种特点。虽空啊，空是一个特点，不断呢是一个特点，有是一个特点，不长是一个特点，那么四个特点。四个特点的安利业果报不失坏的道理，而且最后说呢，这个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安利的。前面我们引用这样的已经当中的宋词呢，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必是其果报还自受的，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呢也是提到过，说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百千劫过了之后呢，所作业是不亡失的，业果报不失，就因缘会聚的时候还会承受自己的果报，他就觉得非常善巧解释了佛陀的经典当中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就是空不断有不长的这样一种四个特征，而来诠释这个业果报不失的这样的真理。那么就是说虚空呢，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空就是中观中所讲的这个现无自性的这个空。那么这个空呢，就是说业第一刹那造业之后呢，第二刹那就毁坏了啊，第二刹那就是已经消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空。或者从他的刹那生命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第一刹那有，马上呢就是趋向于灭，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空，它是从不存在已经灭了这个角度来安成空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虽空亦不断，那在一般的角度来讲，那前面所啊，就是说安利的辩论的主题侧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的业第一刹那造了之后，第二刹那不存在的话，就会存在一种断灭的果实。如果这个业一旦断灭之后呢，就不可能引发这样一种果报，或者说也没有办法符合佛经当中说啊，就是说这个有情要受业报的这样一种安利。所以说第二步呢，马上跟随去解释呢，就是义不断，虽然空但是不断。那么为什么不断呢？这个业啊造了之后呢，已经毁坏了，毁坏之后呢，马上就产生不失坏法，马上就失坏，就产生这个不失坏法。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不失坏法的缘故呢，那么就说它是不断的啊，没有这样的断灭的过失，所以他从这个方面来解释这样一种这个业造了之后必定毁灭，因为就是说这个所造的业呢，是当时的这个心态推动之下的一种生理的行为，所以说他是不住的，不住的话就说是造了之后这个业不可能保存的，比如说杀生，杀完之后呢，他不可能一直去这样重复这样杀生的动作，所以说呢，这个杀生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已经就说是毁坏了，毁坏之后呢，会不会断呢？不会断，因为第二刹马上产生了不失坏法的缘故，所以说叫做虽空亦不断啊，虽然已经毁坏了，但是不会落入断灭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虽有而不长。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有呢，这个业呢，你可以说是有，这个业是存在，但是这个是第三个特征，就是虽有的话，这个就是说它有它的这个啊，所以说所造业的东西也有它的果报，所以这个方面都是有的而不长，但是也不会有恒常不变的果实。那么为什么不会有恒常不变的果实呢？因为就是说造了之后就灭掉了缘故，所以这个业造了之后已经灭了，所以说并不是这个业从造业之后一直到达果报产生的这个期间，这个业还是一直安住。如果这样安住，就会有恒常的过失。但是呢，这样业没有恒常安住的缘故，因此说呢，虽有而不长。虽然存在这个业，但是它不可能恒常的。他就从这个方面来遣除了这个业的长断的这个两边的过失。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是安利长呢，第一个呢，他就说是有很多过失；第二个呢，和外道相同了，所以不能安利长。第二，安利断呢，就说是毁坏名言呐、就说是这个限量不成，或者就说和甚是外道的这样一种观点相同的原因呢，所以不能安利名断。所以说，佛教至终在安利有果报的时候，有部中在安利这个有果报的时候，他也必须要面对这个遣除长断的问题。前面讲过，不但是有部经部，中观中他也是面临这个问题的。后面我们来解释中观中是怎么样遣除长断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虽空亦不断，虽有而不长，业果报不失。所以说，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造业不失坏法果，有这样一种三个层次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业的果报啊，一方面是造业中间有不失坏法，然后后面有果报，这样业的果报呢是不会失坏的。那么这样的善巧安利是佛陀所宣讲的。佛陀所宣讲这样一种这个不失坏法的这个不失坏法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就是有部中呢，他自己在这个除了经部中的观点之后，安立了所谓这个不失坏法这个非常合理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设计。那么从前面的分析呢，我们说单单从有部中他自己的观点来讲， 啊，它也是它合理之处的。它就说是通过造了业之后呢，然后呢，也产生不思坏法，通过不思坏法认识这个业，认识这个业，然后呢，就是最后到达这个受果报，这个方面就是一切相续，如此的话就可以做出个安例。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假立的基础上，人间当中官代有情的啊，这样一种意乐根性呢，也可以，因为有不中，经不中要，它主要的问题是要修正四第四六形象，然后呢进行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人物空性。所以说呢，在暂时的时候，安立有个实有的不是坏法呢，对他真如涅槃来讲，没有大的障碍，就暂时这样安立呢是未尝不可的。但是如果要真实的去就近观察呢，它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仍然还是有这样一种过失的。那么这个过失呢就在其余一些故事当中曾经这样讲过，因为前面呢我们讲了经部中它相续的有什么过失也直接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进行分析，因为有部中的观点已经讲完了，讲完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用那个中观中的眼光来看这个有部中的不思坏法的时候呢，到底能不能够非常合理的安立呢，能不能安立个实有的不是坏法呢？这个是无法安立的。那为什么无法安立呢？我们就观察不是坏法，他就说是在他要生果嘛，就业灭了之后呢产生不是坏法，他要生果。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果报呢，它是通过不是坏法来进行引发的。就像这个后面还债的时候呢，是通过债券啊，通过这个债券呢，直接的就说是这个召回这个财物。所以说我们就观察不是坏法到达果位的时候呢，是就说是这个不是坏法直接到达果位，就是说中间不间断呢，还是说中间有间断？那么如果说是这不是坏法直接到果位，那么就二者之间没有间隔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也和前面所观察的这个业常是一个意义，它就有常有的过失。因为不是坏法升起来之后呢，乃至于到果位之间，像这样的话一直到达果位之间它都存在的话，当然就有一种恒常的过失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思坏法不自果，它中间间断了，中间间断之后呢，那么就是不思坏法首先有后面间断，间断之后呢不思坏法不存在，所以它就成了断灭的，也没办法就是说通过不思坏法来引发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果位。这个方面是一种观察的方式，就是说把不思坏法和果之间呢来做一个分析，或者就是也可以把不思坏法和它的因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业和不思坏法之间呢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也可以这样安理，但主要是不思坏法到果位之间呢，像在因为有前面讲的时候是业和果之间关系，当然就业和果不能直接的发生这样关系，因为业造了之后马上就灭了，所以不可能说是真的来讲直接通过业来生果，但明言当中可以说业生果。那么在有部中当中讲就不思坏法它来直接引发这样一种果位，那么这个果报，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观察不思坏法和果之间呢是接触呢是不接触呢，如果接触变成恒常了，那么如果是不接触呢，中间断灭的话，中间就属于间隔的话，成了断灭了。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进行这个安立，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不思坏法存在这个业，把它运到这个果位的这样阶段。那如果说是有这样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过失。第二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把这个对这个不思坏法本身做个观察。不思坏法这个实有的这个自信呢，这个实有的不思坏法他自己是不是刹那生灭的自信？那么如果他是刹那生灭的自信呢，那么就第一刹那生起来之后，第二刹那就灭了，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就是变成一种断灭的过失。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这个不思坏法它不是刹那生灭的，不是刹那生灭，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呢，就是讲如果这个不思坏法不是刹那生灭的，它就不是有为法了，任何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那么如果你说你这个不思坏法不是刹那生灭的，只有安立成无为法，无为法是没有办法存在业力的，你这个无为法如何做一个就说是这个业力的这个属依呢？就像死女儿像虚空这种无为法，它是没有任何功用，没有任何功用它没办法成为这个业力的属依处。所以如果你这个不思坏法不是刹那生灭的法的话，它自己就没有办法成为一种业的属依处，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如果说这样一种刹那生灭不是这个不是坏不是刹那生灭，它就变成恒常，就是说前面它是从无为法的过失来进行破的，第二个方面它是从恒常的角度来破的，本体都一样，但侧面的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它还是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恒常和断灭的这样两边。真的分析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不是坏法是自信有，如果是自信有不是假立的有，那么自信有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分析你的不思坏法跟果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他就有了一个分析的基础啊。就前面我们再在讲，为什么对于有部中和金部中的观点，我们分析的这么详细啊，一旦放在中观中的时候，一下变得很松了呢？啊，这个不是说啊，中观中我们要安利，我是当然要松一点啊，就说是有部中嘛，破你的观点来紧一点，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中观中之所以观察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格，就是说中观中它的前提，所有的世俗法全是假立的东西，全是一种幻有，全是假立的东西。所以说，对于一个假立的东西，他观察的时候也不会太严格，不会太认真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是实有的、生意存在的啊，它不是假立的，那当然观察起来就一定要认真分析，你这个所谓的真实是不是真实的真实，是不是有理由的真实，所以观察起来是非常严格的，原因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对于有无中的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不思坏法直接的做一个破斥。那么，在后面的颂词当中呢，对于不思坏法没有做直接破斥。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分析不思坏法是不是合理的时候，是不是有远离的长段呢？没有远离长段，你还是真的来讲没有远离长段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讲过，暂时来讲，对于他所画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众呢，他也可以算出来安理，但是呢，这个不是一种最究竟的安理，还是不了一种安理的方法。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一些大德在解释虽空不断虽有不长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把它画在了中观众的制度当中去讲到的。那我们单单如果直接去看宋词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啊就不理解这个事情，可以从中观众的方面去安理。中观众的术语都有，虽空不断虽有而不长，一果报不思，是你所说。这个外面的中观众如果把这个宋词安理成中观众的制度也可以，就虽然这个中观众说虽然这个业果是空性的，但是呢也不会断，因为这个空呢它是有无自性的空，所以说它不会是一种真实的断变。虽而不长，绵当中有这样一种的业果，但是不会是很长的。所以在这样一种不长不断当中的业力安利这个业果报呢不失坏的道理，这个就是佛陀的利益。佛陀就安利世俗的地和圣意地，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安利的话，实际上也是佛陀的利益。那么单单从宋词来讲的话，的确可以理解成中观众的含义啊。有些道理解释的时候也直接把这个宋词和下面的宋词呢理解成中观众主要的立宗，但是呢此中观的月成论啊等等很多印度大德的注释呢，把它安立成了这个安立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有无中的有色意金刚论师的观点，月成论师观点等等都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解释的时候也主要是从有无中它的这个空和不断，它的有和不长啊，从前面的解释方式来做观察。那么这个以上是对于这个他对实有的宗派，也就是说有部宗和金部宗，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如何安立呢，我们就发现呢，虽然他可以安立这个相续安立这样一种啊不是坏法，但是都有一种实有的成分啊，都有一种有自性的成分，都认为这个相续是实有的，或者认为这不是坏法实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这种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中观宗又如何安立呢？下面就要讲中观宗的自有立宗，完全是从无自性从假立的角度来遣除长断，通过无自性假立的角度呢来安立这个业果不失坏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中观中安立名念的时候呢，通过缘起安立的。第三个科判呢是驳斥，我们就是回答分四。第一呢，因无自性故无长断之理；二呢是宣说人损程序自性存在之理；第三呢是破地势存在之能力；第四名言中无安立之理。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因无自性故无长断之理，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根本的立宗。中观宗就是说，我们要遣除长断，那是通过什么来遣除长断的呢？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来遣除长断。那么就是说，这个无自性的遣除长断呢，就是说圣地当中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完全离系的缘故呢，不存在所谓长断的这样的问题。名利当中呢，没有自性生的缘故呢，也没有这样所谓的长断问题。所以说中观中在安立这样一种一些业果的时候呢，生意当中完全离系，缘当中呢就说如如如幻。这一方面不单单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字句上词句上这样解释中观中而且生意当中离系啊等等，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深的这个修行的道理在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觉知的时候呢，生意当中一切本体都是无可自取的，没有任何可以自取，不管是善业也好恶业也好，所有的本体都是本空一系的，这个就是万法的实相。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修行到达最后的时候呢，它都要到达这个目标啊，这个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中观中最后说啊，你必须要证悟一些万法心性空性，或者是大圆满的本体也好，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最后来讲这个就是究竟实相，最终都要达到这样一种究竟实相当中。所以中观中觉知的时候呢，直接就觉知到了一些万法的本体了，以万法就是实相，就是一切的。 所以说以一股来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析的对境的时候，通过详细分析业股啊，就最后了知的这个所谓的业股在就近生命当中等空一性，没有任何可执取的，善业也无可执取，恶业呢也无所执取。所以说像这样修行的时候呢，啊，他就一切万法本体就是这样的。名言当中呢，因为他究竟是究竟离系的缘故呢，所以他不可能名言当中所成啊缘起显现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也不可能真实存在。所以说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也不会对这个善法过度的单执啊，因为过度的单执呢，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善法增长啊，就说是导致究竟的一种障碍嘛。那么对于恶业呢，就说也不会单执，因为这个业本来它就是无自性的。业就无自性，所以说他通过很多观察了知了他的玩法本体之后呢，自己相对当中逐渐获得清净，所以恶业的造恶业的心啊，这样一种造恶业的意乐，通过相应空性的缘故呢，逐渐淡化了，逐渐就说是薄弱下来，逐渐因为自己的心完全相应空性的缘故，斩断了非彼作意，这个恶业就不会再现前。所以说呢，就中观出来了知一切万法这个业的这样幻化，业的无自性呢，实际上对于这个修行者了知二谛、了知一切万法究竟本体做取舍的这样方式的价值，也会帮助起来非常巨大的。因为说我们要安立无自性故无常断，无常断就能够合理的安立业因果啊，它就是有这样一种一个一个的次第，这样下面做宋史上分析的时候可以明显出来。诸业本不生，无定性故；诸业又不亡，岂不生故？很多地方引用这个宋词来安利中观中的这个面观业因果，或者远离长段是怎么样的？诸业本不生，无定性故。首先来讲，一切诸业，不管是善恶，还是说有漏无漏，还是无记等，所有的业，实际上就本质不生。这个本质不生呢，也是诠释到了一些万法究竟自性寂灭的道理。就不管你观察不观察，反正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寂灭的，正在升起的时候也是寂灭的，它灭了之后呢还是寂灭的，它的本性是完全这样不变化的。那么也不是说我们通过校正让它就说不生，也不是让通过其他方式让它不生，先有而不后不生，它的一切万法的本性本质不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听法善业，这个也是本质不生。在很多现在外面，在很多屠夫在造杀生罪的时候，这个也是本质不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本质不生呢，但是在名言当中有它的这个幻化的相，幻化的相可以有，幻化的这样作用也可以有。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中观中说一切诸业本质不生的道理呢不合适，为什么？因为明明造了业了，明明造了业你还怎么说这个业不生呢？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分析呢，这个所谓的这样的生呢，还有这个真实的生和假立的生。那么就是说中观中说了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当中有生呢，它是一种假生，一种假立的生，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不生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幻化的一种人，幻化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正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有它的这个显现，有它的幻象，但是呢究其实质来看的时候呢，的确还是不生的。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在梦中做很多事情，在就说这个三宝地藏经当中不是讲到少女生子吗？少女在梦中生子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儿子是有出生的，但是真正观察整个过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出生它只是一种假象，这种只是一种假的生而已。所以从他的这个醒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当时的所谓的生，实际上在当时就是不生，就是没有生的。因为说我们说生或不生，它显现上面似乎有抵触的，但是我们是只要把这个所谓的生，首先第一步安立成假生，在这个假生的基础上再去分析，哦，就知道它不生的这样一种真实意义了，就是它不生真实意义。所以说就是说善业是这样，恶业还是这样的，一切万法的本来就是这个不生的自性，一切万法的等级就是这样不生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说所有的修行者实际上都要了知这种道理。那么就是诸法诸业本不生，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样一种结论，或者说我们立个宗，诸业本不生。那么原因呢，有定性故，因为这样一种意呢，没有一个决定性，没有个决定性，怎么可能说它存在这个生呢？那么这个方面可以很多从很多角度来分析它的这样一种无定性的道理。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体和他体。如果这个法是有自性的，这个法是有定性的，那就可以从啊这个法是一体呢，是他体呢，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啊，实际上一体他体也找不到它的所谓的这样的定性。然后可以从自性他性，前面我们刚刚学过啊，自性不存在，他性不存在，如果没有自性他性，又何来有实法呢？所以一切有实法都是自性或者他性可以包括的，如果没有自性他性，就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定性， 是吧？这个方面也可以进行破斥。还有呢，就从他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业的声音来看，那么就说使用金刚卸印。通过金刚卸印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声音有没有定性呢？啊，从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四个侧面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定性可言，找不到真正的一个定性。因为所有的实有声都包括在四边当中，啊，四边声不存在，它绝对不可能有个定性。这个就是通过观察因。那么如果观察果呢？这个业呢是先有的业生呢，还是先无的业生呢？先有的业不用生呢，已经有了，怎么可能再生？先无的业怎么样？没办法产生。所以说，如果从观察果的角度来讲啊，或有声音的角度来讲，他在自己的这样业的本体呢，仍然是没有定性的，没办法安立一个定性。那么，如果再从缘起因从观待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个业观不观待作者呢？那么，如果你这个业不观待作者，你没办法成为业啊，没办法，你没有这个作者业是哪里找得到的啊？没有作者业根本没有。那么，如果你这个业观待了作者，因为观待了作者的缘故，有作者才有业，没有作者就没有业，就说明这个所谓的业呢，它没有一个决定性。如果有决定性，那我根本不需要观待任何法，我自己是有个独立自主性的。所以说，如果你观待了作者，那绝对说你这个业没有定性，啊，是完全没有定性。所以说，通过缘起因的分析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定性。通过任何因的分析都没办法找一个定性。所以说，我们就说把这个无定性这个因完全是可以周遍的。啊，这个因是完全可以确定的，所以说没有定性的缘故，这个业呢就说是本质不生。我就讲到了这个一切业的本来不生的道理。那么下面就进一步观察呢，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那么就是说一切诸业呢也是不会灭的啊，一切诸业不会灭。那么这个诸业不会灭的话，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以其不生故，就因为它就说是自己没有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不是有一个灭，如果这个法存在这个生，那就可以有灭，如果说这个法没有生过的话，不可能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灭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诸业亦不灭，因为是这个以其不生故，没有产生缘故呢，也不可能有这样所谓的灭。那么就是说诸业不生，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没有定性的缘故呢是不生的，那么所以说因为不生的缘故，它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毁灭的这样自性。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抉择的一切万法的这个无生无灭，那么如果一切万法是无生无灭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这个常断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常无断呢，在生意当中它是一种这个离系的自性，所以说前面分析呢它是这个无常断的。那么在明言当中呢，它也是幻化的自性，所以说呢也是无常断的。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前面所讲的有不中的一观点的话，有不中等的观点，有实中的观点的话，它因为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自性，那么如果存在一个实有的自性，或者内心当中单独一个实有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业生了之后呢，它因为有自性的缘故，它一定是堕在常当中。那么因为是有实有的自性，它就说灭了之后呢，一定是堕在断当中。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中间就需要有一种所谓的这个过渡，比如相续也好，还是所谓的这样一种不思坏法也好。像这样，他需要通过这样一种问题来做一个过渡，啊，就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那么中观中呢，他不需要这样安立所谓的不思坏法也好，还有这样一种这个相续也好，乃至于唯识中的阿赖耶识也好，实际上呢根本不需要方面安立，不需要这样安立的缘故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业呢，就是幻化的自性，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本体。所以说呢，因为他就说是通过不生不灭来安立了不长不断。如果这个业，就说前面我们在安立这个业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不中和经不安立相续啊？安立不思坏法，它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长断的道理嘛。避免长断的道理，过失的缘故的，所以安立了不思坏法和这样一种这个相续。那么中观中指出说，中观中怎么样断除长断呢？就通过无自性，它没有任何的自性，生意当中没有任何自性，所以也没有长断；世事当中呢，没有这样的，也没有这个自性，所以也没有长断。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善巧的避免了这样一种长断的道理，也就是说，归纳起了这个总的原则。如果这个法是有自性的，无论如何离不开长断的过失。那么，就有自性的法一生了之后呢，肯定是长断，因为有自性的缘故。那么，这个就一灭了之后呢，肯定是断，啊，因为也是一个所谓有自性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像这样，如果存在自性的话，一定是长断。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自性呢，啊，没有自性的法呢，一定不是远离了长断的。 远离了长短，那么就说是这个远离了长短的这样法呢，就说是合理的法。这一当中一切万法是离系空性，那名言当中呢因缘而有，依靠因缘而有的法呢，它可以说是远离长边，也是远离了断边。那么又说是我们在这分析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就说中观中安理无自性，不远离了长短。那么就是安立的床单，到底你的因和果之间是怎么样安立一种关系的呢？实际上也是通过无自性，通过缘起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那么因为就是说在这个颂赞当中讲过了，一切万法因为因缘和合的缘故呢，它有一种幻身，它有一种假立的身。那么这个假立的身它不是一个所谓有自性，就是说这个法的升起，这个业的升起，它不是依靠一个什么样一种实有的法引发的。他就是说当一切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在各种因缘当中都不存在的前提之下，这个业呢就可以说是安立了。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业的升起它是缘起的业的升起它是这个因缘而幻化的，所以说它自己的本体是无自性。那么就是说生造完之后呢，这个业就灭掉了啊，这个灭掉了。那么这个灭呢是不是实有的灭呢？中观中的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清楚，这个灭呢不是实有灭。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这个不是实有灭，你的这样一种升起就合理呢？那么如果是实有的灭的话，那么这个灭灭完之后就不可能再生了，因为你是个实有的灭，实有的灭就相当于是实有的无一样，最后就断成了一个断无了。这个断无就以后就永远无法再生过，因为它已经成了断灭，已经成了断无了。那么中观中这个灭呢，不是实有的灭，不是实有的灭就意味着现在我的这个生的时候呢，我不是实有的生。那么又说是灭的时候也不是实有灭，如果不是实有灭的话，以后啊，以后就是说因缘聚集的时候呢，还会生起来，还会生起来，就是因为它是无自性的灭，它是一种假灭啊，不是实有真实的灭。就是我们再讲这个实有的灭的话，它是真正的灭，灭了之后呢，不可能再生了。你的因缘再怎么具备，它不可能再生，因为它已经实有断灭了。但是中观中的灭呢，非实有灭，它不是实有的灭。它既然不是实有的灭，所以说灭了之后呢，如果以后因缘具备的话，它还会产生。这个就是说在佛经当中讲假使百千劫所得业不亡，因缘会聚时其果还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了这样一种这个不灭，尤其是指出了假立的不灭，不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灭，不是真实的灭的原因，它这个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就像生的时候它是因缘和合就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和后面的果报生起来的时候呢，它也是因缘啊聚集而产生的。当然我们也去讲的话，你可以单独从它的这个因去讲它因缘聚集之后去产生，然后果呢也是因缘聚集的时候产生，但是呢因和果之间有什么连接呢？你凭什么说就说是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在几百年之后一定会在你的相应当成熟？这个方面问题似乎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你可以单个的说因力是因缘和合产生的，然后灭的时候没有真实灭啊，就是没有真实灭，后面因缘和合的时候又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果报一定是以前所造的这个业的果报呢？为什么一定就这么准确的成熟在你的相对当中？因为它必定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呢，它自有怎么样准确成熟在你相对当中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缘起啊，这也是我们法性的这个力量。那么这种法性的力量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世俗当中，那么你的这个相续啊，你的这个心呢就不间断在这个延续。所以说造业的时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假的相续的前面造了，虽然中间的话它就是说都在灭啊，都在不存在这样的自性，但是呢你的这个假的相续呢还是在存在在，所以说后面的受报的时候还是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成熟。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解释方式啊，就是像四会品当中有这样解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入中论当中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因缘的力量，缘起的力量。入中论是打个比喻呢，它比如说呢像石雨儿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毛发等等，这些万法呢同样都是假立的啊，同样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有意的人，有眼力的人，他只是见到毛发相，就说毛发、石雨儿还有其他的龟毛，这些法呢都是假立的。但是假立的东西为什么就是说你有眼力的人你就这么准确的你只能见毛发你不见死女儿，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一种因缘的力量，在这个法界当中它这个缘起的这个力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造了业之后呢，虽然就是说以前我们造了无数的业都灭了，但是它都灭之后呢，它不会成熟在其他人相续当中。 它也不会就是说错乱去成熟，它一定是成熟在这个准确的这个因就成熟于这个果上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啊，就是说缘起的本性就是这样的，缘起的这个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不会就是说错乱成熟，你有演绎的人只见毛发，不会见到同样无自信的、同样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龟毛啊、死女儿等等，不会见到的，只会见到就是说是也是同样不存在的这个毛发的自信。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缘起的力量啊，从这个方面因缘的力量就可以这样安立的。所以说中观中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连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因为它是一种幻化的缘故呢，它不需要一个所谓的实有的东西的作为一个载体啊，作为一个所依处，然后呢你这个很准确的成熟，他就说完全通过因缘，完通过缘起的成熟就这样，而且呢通过这样缘起的成熟的力量呢，成熟一次之后呢不会再成熟的啊，当自己熟不更熟呢？所以说他只是成熟一次，为什么他只是成熟一次啊，不再成熟呢？他这样一种因上面，他只有这样一种功能啊，只有这样一种功能，所以他的功能一旦用尽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成熟了。虽然是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法，虽然是空性的法，但是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缘起的力量，通过因缘的这样一种道理呢，反而道理，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如此的安立，他不会错乱成熟，也不会呢就是说是再就成熟，这个方面的这样一种问题都可以如此的避免。所以中观中他在安立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无自性的道理去分析无自性的道理已经安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再如果做个总结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一切的诸法如果是存在实有的，如果这个业是实有的话，那么生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变成一种常的过失，然后又说是灭的时候呢一定会变成断的过失，因为它是有自性的法的缘故，有自性的法生的就是实有生，不需要观待任何其他的法，灭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实有的灭，实有灭之后呢不会再产生的。即便是说中间的安立相续，如果你的相续是实有的，仍然这个问题还是存在，还是存在，反正你业和果之间的关系，你观察相续和你的果之间的关系，分析的时候还是仍然存在，或者说不是外法，安立不是外法的时候，仍然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你安立个实有的东西呢，那么你的这个相续是实有的也不对，不实有的也不对，或者你这个不是外法如果是实有的，或者是不实有的，这样真正对你的载体的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没办法避免这样一种过失的。那么中观中就是说，生意当中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本质离系。没有丝毫的本体可得，面当中呢如果具备了因缘的话，它就会显现，显现了之后呢而且不会错乱的显现。我前面讲了很多例子嘛，镜子当中影像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啊，还有就是说天上的这个月亮这个映在这个水里面的月影的比喻啊等等等等。它虽然是无自性的，但是它可以如实的这个对应啊。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这样显现，而且显现的这个法本身呢，它也有一种作用，它有它自己的作用。但是它显现作用的时候，完全是不存在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自性的。所以说，一切万法的这个自性，我们就知道了，在明当中一切万法的显现呢，它都是因缘而有的缘故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都是个假立的法。如果认知到了这个假立的法，认知到了本质的这个空性的实相，如果能够如实善巧的安住的话，如果能够善巧安住的话，那么就可以相合于实相。尤其是很多大德他在解释的时候呢，都是就针对我们这个修行，尤其是如果前面有讲过，此处也可以讲，就是说如果在修忏悔的时候呢，此处讲到了业嘛，如果我们真正了知了这个业本质不生不灭的道理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忏悔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一切万法一切这个诸业的本性呢，本来就是个不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了它不生的道理，安住它不生的道理呢，这个也是一种实相的一种忏悔啊，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名言当中修持这样一种忏悔，如果认为这个业实有，然后如果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忏悔的这个力量对之实有的话，它力量反而就弱了。为什么它力量反而就弱呢？一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忏悔的时候一定要从名言当中坚信这个业和它业果的力量能够引发这个痛苦这个方面要这个相信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样一种这个缘起这个罪业是一种缘起，然后要把让它消亡的话也需要一种这个善的缘起。这个方面首先要坚信，坚信完之后呢就开始修忏悔。但是就是说修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说人的根性不一样，如果是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根性稍微就是说低一点的人呢，或者就是说他刚刚入佛门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个业呢是实在存在的，那么这样对治当然也应该实实在在去修持去对治，这个时候你拼命去修对治，但是往往来讲的话呢收效是很少的。那么如果说是上根立志的人，他就说是要忏悔罪业的时候呢，就直接观察观想这样罪业本空的道理， 观察罪业本功，如是在进行观察安立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这个忏悔。念当中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业造了它有它作用，就通过念咒去忏悔有它的作用，它本来都是幻化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说你安住空性的力量就大，你如果是不安住空性的力量就小呢？因为就是安住空性就知道它这个随顺了它的实相嘛，随顺了业的本身的实相，这个业本身它也就是无生无灭的本体，它本身空性的，所以如果你能够随顺它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它就可以把这个啊忏悔的力量啊，这个咒语的力量也好，观想力量也好，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这样一种了知空性的这个证件越深越厚，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越来越清楚的观察这个业的本性空的这样的道理。然后如果你的这个空呢只是一种单空呢，啊，你在使用忏悔的时候也只能够使用单空。那么如果你的空呢，这个空呢见解是离系空呢，你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相应的使用这个离系空，这样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忏悔的。那么又说是如果你有一个强烈的实质心，很强的实质心去忏悔的话，虽然这个是一个善法啊，这个善法你如果修持个善法啊也能够有作用，但是这个善法它不能够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原因就来自于相续当中这种实质。实际上就是说是什么障碍它把这个善法，比如说念经啊、杀戒、咒语也好、顶礼也好，把这个善根发挥到极致呢？就相当于你的相续当中一种执着心，自我的执着障碍了这个善法的发挥。所以是说以前印象上是在讲选选品的时候，就是说一切新的力量是很大的，它是无穷的，但是如果你是狭隘的，你不像普贤宣品的普贤菩萨那样发愿周遍一切啊，或者就是说这样去这样，它的这个作用你只能够发挥的这么多。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心胸展开了啊，你把这个见解展开了，现在你把这样一种观想啊，就是说是这个进虚空变法界，你有这样一种心量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说善法它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啊！你这样的顶礼也好，修金刚扎罗也好，金刚扎罗的心中它本能是和金刚扎罗本尊是无二无别的。你说金刚扎罗本尊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说它金刚扎罗本尊力量很大，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咒语到了我们口中一念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力量了，或者说力量很小呢？它不是说它这个咒语有什么变质了，而是说就是说你的执着障碍了这种咒力的发挥。这个方面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你的实质。所以说如果你通过一种实质去修善法，你觉得我这样很保险，我这样通过实有的方式去修脚踏实地的修持，没有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修持，你认为是很保险的，但实际上从法性的力量来看，你的这种实质就完全障碍了这个咒语的发挥。所以如果说你了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业无自性，善法它也是啊，就是说恶业是无自性的，善业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你如果了知道善业无自性，比如说咒语无自性，或者说金刚砂的本体无自性，这个时候呢你越了解的多啊，你的实质越少啊，你越能够和实相相应，它的力量就越大。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这个了解它的原理的。那么就是说从最近的角度来讲，你认为它实有，实际上就是说你认为它实有的时候呢，你无形当中也是助长它的力量了嘛，你在忏悔起来的时候也是更困难了。那么如果你认为它是这个无实有的呢，你相应于它的实相，所以相应它实相之后它本来无实有，所以说你就相当于从这个角度上你削弱了它的力量了。所以如果通过这样一种啊，就是说了知这样一种善法的这个本体空性，可以让这个善法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当然我们说发挥到极致也是针对你目前的见解而言的，针对你目前的见解。那么如果你只有这种见解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你超不过这个了。那么如果你的见解很深，比如说你有这样一种离系的见，乃至于说你有这样一种大幻网的见啊，你有这个大圆满的见，你的见解越深，你在修善法的时候力量就越大，那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修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要让这样的善法发挥很大的力量，那就是了知这个善法本身的实相，了知它的实相，了知它的空性，这样修行的时候力量非常大啊。这个原理呢我们一定要去把它想透，想透了，想把这个原理想透之后呢，就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认识的话，就可以引导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学习中观啊。我们如果对中观的兴趣还没有发生起来的时候，就想想这个道理，明明是可以把这个善法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但是呢通过我自己本身的愚痴，通过我自己的这样所谓的一种毫无来由的实质呢，就障碍了这样善法的发生，障碍了力量的发生。所以说为什么我不去提高呢？所以说向上是可以提高的，通过进一步的是了知空性见，把这个空性见完全吃透了，把这个空性见在相应当中完全升起来了， 这个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都很殊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空性再去忏悔的话，对善法的力量也可以发挥很大，对于恶业呢也可以有效的忏悔，有效的忏悔。因此说我们就知道，如今我们如果学习的话，过一段时间到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这个见解会发生作用的。啊，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我们要忏罪，那么忏罪如果就是说你有了这样很殊胜的见，也也许就是在很短时间当中，你所有的事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短短几天当中就完全清净，然后呢就是说实相现前了，这样就证悟也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如果就是没有这样见解的话，还是和以前一样，一方面闪闪灯的当中念念咒语，一方面也没有这样一种对于金刚萨埵的本性的一种实相的一种相应，也没有和这样一种这个咒语的一种力量相应，它的力量就很弱很弱。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当中忏悔清净了。那么如果就是相应的时候呢，就可以方面是和本尊相应的，它本来就本尊也是实相的嘛，也是这个空性离系的，所以你观它的这个本性空，你管这个实相的注意的本性空，也适合它一种相应的方式。啊，平时我们讲修上士瑜伽的时候呢，我们说和上士瑜伽就是和上士相应嘛。那么怎么样和上士相应？一方面我们就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就说，上士给我们一个事业加持我一下。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你在修的时候呢，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你如果在修的时候你能够了知能修者自己是空性的，所修者这样一种这个上士是空性的，修持的方式是空性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相应，这个就是和上士相应，上士的法身，上师的这样一种自信是清净的法身，是这样离系的本体。所以说就是说与其你在表面上去做一个这个很实有的相应，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从自己的头顶上进到自己的相应当中去了，像这样一种相应呢，还不如就是说是直接观察的本性空，因为就说是这个上师也好，他也是安住在离系当中的，你自己的本性也是安住在离系当中，你和上师的这个本性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来自于实质。所以说如果你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打破自他的执着，打破人修所求的执着，打破这样一种执着，安住在一切万法本来的这样自性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上师相应，这个就是上师瑜伽。所以说出定之后也可以观察一切的这样三好大地，它也是离系的，也是离系，也是上师的本体，也是你自己的本体。所以说从这些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了知的这些，了知这个空性呢，了知的实相，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论。如果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能够深入去学习的话，能发现这个里面很多很多修行的方式，很多和这样一种经典虚部完全对应的方式都可以。那你再去看虚部，再去看经典的时候，都能理解啊，他都能理解它的这个深层次意义。关键就在于你对于这个空性的理解要深。如果你单单是在字句上理解的，字句上和意义上脱节了，或就是说书本和你的相学脱节了，这个方面见解和行为脱节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学习了半天呢，你可能也找不到它的这个殊胜处，找不到妙位。所以说，我们就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去仔仔细细、认真去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不单单是修善法的时候呢，我们要比较顶礼的时候，我要让这个顶礼的功德发挥到极致，你就没有办法超过，就是说安住空性当中顶礼的这个这样一种功德了。那么如果你要就是说忏悔要很快当中把罪业清净，也没有办法超越就是说你观罪性本空的这样一种忏悔的方式。所以说你要和实相相应，也没有和就即灭你的分别心安住在空性当中和实相相应的方式，超不出这些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了知的这样的空性，了知的一切业不生，了知的万法这个不生的道理呢，它已经完全提示出了这些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你的见解是哪个程度？如果学了之后呢，你见解还是属于有不进步的层次，所以你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实有实中的层次的话，还是离这个实相的证悟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像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去这个再去观察、分析、发现，这样的话就可以了知为什么中观中说无自性远离长断，远离长断就可以安立合理的安立业果，为什么就是说是如果这样觉知了对我们的这个修善法，对于这个忏罪，对于就是说是证悟实相，它一定有一个直接的帮助呢？像这样都在这个颂词当中可以完全包括的。说子虽讲到了如有自信故无长断的道理了，下面讲第二个课案呢，宣说人损成许，自信存在这里。那么这个大的课判当中呢，就是宣说能够损害成许自信存在的道理。那么对方认为这样一种业的自信是存在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几个颂词当中呢，就是宣说能够损害这种所谓自信存在的道理和理由，可以直接的进行宣讲。那么首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说程序自信的话，就有恒常的过失如果程序自信恒常如果程序有自信的话，就会变成恒常的过失。若业有性者，是即名为常，不作一名业，常者不可作。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业是有自信的话，那么这个业就会变成常有的法， 然后如果变成常用的法不做一名业，那么在不做的情况下也应该有业了，为什么呢？因为常就是属于不可做的本体。那么此处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安利给对方发过失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业有自信就会变成恒常，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了，有不尊或者这些小乘众他承不承认这样一种业是恒常的呢？他当然不承认，因为程序业恒常是外道的程序方式，然后就是说对内道的宗派来讲呢，永远不可能程序一个恒常。那么他们是怎么程序的呢？说我们这个程序的就是说实有的刹那生灭的法啊，刹那的实有生灭，但是绝对不是恒常的，也不是中观中所讲的这样的完全无自性，也不是像外道所讲的一种常有不变，它是一种刹那生灭，这种刹那生灭是实有的一种刹那生灭法。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明明了知对方他是程序这样一种刹那生灭的实有，没有程序恒常的，为什么我们说哎，若业有尽者世界名为常呢？这是通过分析观察的。如果你程序这个业有自性，不可避免的会落入到恒常的这个程序当中，恒常的过程当中。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首先分析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常性啊，那么这个业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关带了这样一种，它关带它的因缘，关带了因缘，所以它是这个无常的自性，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自性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性的法才可以关带。那么如果你自己已经有自信了，你自己如果已经有他独立自主的本体了，你何须关待呢？你关待他自信，你不关待他自信还是有，所以说这个有自信的法是不需要关待的，无自信的法是需要关待。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如果无自信的法需要关待的话，那么如果是有自信的，那就当然就不需要关待，它就是恒常不变的，不需要关待，它是独立自主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法你有了，有了自信了，有了自信之后呢，需不需要关待其他法呢？不需要观察其他法，不需要观察因，所以说因的生因的灭对你的果法的这个生灭它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说你这样一种有自性的法，那不是恒常？什么是恒常？它因为根本不受它因缘的控制嘛，不会因为这个因缘的这样刹那生灭它自己变成刹那生灭，它因为根本不需要观察因缘。所以说所谓的自性呢，啊，性名为无不作嘛，不带依法成，前面已经讲过。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性它就不做，它是不带依法成。那么什么是不做的呢？就是恒常的法就是不做的啊，恒常法就不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程序自信有的话，如果自信程序自信存在，一定会变成恒常。虽然他自己不愿意程序，不敢承认啊，我们的这样是业是恒常，但是最后呢，你如果程序有自信的话，不得不承认这个诸业是恒常的。那么下面进一步说呢，不做一名业常者不可做。那么如果说这个业是恒常的话，这个一定要是这个后面这个意义一定要承接前面的含义才能够啊完全了知，因为前面也讲过，若业有尽者世界名为常，那么这个业的常已经成立了。那么如果业的常成立之后呢，下面是进一步的去观察发过失，不做一名业。那么就是说不做的这个法也叫做业，根本没有做也叫业了。但是我们说在真正在造业的时候，你不做怎么可能有业呢？比如说这个善业，你善业必须要关带相对当中的善根啊，对境的这样殊胜发生一种业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清净心，然后就开始做顶礼啊，做供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定是要做才能有业的，不做就没有业。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业是常有的话，那么不做也应该有业了。为什么不做也应该有业呢？常就是一种不可做的法，因为你的业是常业，常呢是不可做的。所以说呢，常是不可做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不可做也应该有业，因为第一个你成于常业。不可做呢，就也就是常的意思，所以说常业就是不做的业，不做也应该有业。那么这样分析的时候，你这样一种这个不做的业哪里存在呢？不做的业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啊最初的推理。那么下面还要讲到的是这些，如果说有不做业的话，它就会产生了这个一系列的过患，产生了一系列的过失。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承许这样的有自性的业，如果承许这个业有自性，就会啊就会就说是这个被迫变成常业，如果说变成常业呢，就会变成了不可做的业啊，没有做也有业，然后就没有造罪的也有罪业啊，没有修这样一种涅槃法也可以获得涅槃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等等，像这样一系列的过患呢，就是逐渐引发的。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没办法承许这个啊业是自性成立的。啊，就这样一个问题，今天就讲到这个。